今天是感恩节，准备了火鸡宴，大姐姐下了一些用餐。上个礼拜我们吃饭，这个礼拜又吃饭，因为我们弟兄姐妹有感动，他们这个圣诞节呢，要让大家一起来吃饭，一起做饭。感谢主，圣灵带领，喜乐事。这个奉献的事情，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就是特别是用 credit card， credit card 呢，就是 Mastercard 这些呢。现在一个银行里面呢，管得比较严，就是你要写在信封上的话呢，必须要写后面的三位数字，就是卡后面。现在银行啊管得越来越严，啊，可能为安全起见，所以呢，现在教会呢让大家直接上网去奉献，因为网上非常的安全，而且收据非常的简单，收据非常的简单。我上次已经跟大家发了，就直接进到我们。教会西安教会的网站 www.churchzion.org， 我给大家一发过了，我再发一次。那进去以后呢，有一栏目就是叫 give， 就是奉献 give， 一点一页就整体出来，填名字啊，填这个就最后一个 donate 啊，你看在用作的时候呢，它 submit， 它就给你一个 email， 到时候你的收据啊各方面，在年终的时候呢。它会有集体的一个收据，都会给大家。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呢，提醒大家就是说，里面有一栏叫做 notes optional， 那个要填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现教会有这个分堂，这几个分堂呢，就是在发奉献收据的时候呢，要把收据分开。我们的秘书呢不太懂中文，他的各个名字都要分开。白神去白神，我们这里 Siri， 我叫 Siri， 去 Siri， 母堂的去母堂。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分堂呢，收入多少和支出多少呢，大概要有一个概念。所以就是说在收入支出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谱，每一个分堂都有一个谱，就是说来监管自己的收入和支出。所以呢，就是说你写明，我们这边呢就是 Siri， 你就写一个在 notes 那个地方写明是 Siri， 重要的。好的，我再给大家会提醒一下，发一下。那今天呢是感恩节，等一会儿我会有圣餐，也是十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就是感谢主。那今天呢，既然是感恩节，我觉着我准备了一个信息跟感恩节有关的。那么我们讲到感恩的话，我们感恩什么呢？大家有很多可以感恩的啊。今天来到这里敬拜的人，一定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一次来到这里敬拜。我觉得大家都是有个感恩心，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在世界上的人都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有好多的娱乐，他们把时间要花在他们最值得的地方，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把时间花在他最值得、他认为最重要的地方。那就有的喜欢玩游戏的小孩子呢，他觉得玩游戏最重要，是不是？要出去游山玩水、游山玩水的呢，就游山玩水、旅游的，对吧？今天要工作的或者怎么样？那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因为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要来朝见我们的神，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我们得到了这样的启示啊，就像当时耶稣基督跟彼得讲，说我是谁，人子是谁？那彼得说你就是基督。那耶稣说什么？他说西蒙的儿子巴约拿，彼得，这不是有血有肉的启示你的，这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的名字就是磐石，就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在这磐石之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在彼得认出耶稣的时候，他要来敬拜，敬拜他，他要认得他是基督的时候呢，这个启示到他心里面的时候呢，耶稣就说：“这不是随便的一个启示，这是父启示在你的心里。”那耶稣给他取这个名字彼得呢，就是大石头的意思，石头的意思。那有的人说这个石头真的是耶稣，我们不去讲这个啊。那他的名字呢，耶稣就指着他的名字建立他的教会，就说彼得要成为教会的一个基石之一。那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事情，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每一个人都是迎着感恩。因为今天你到这里来呢，没有人给你钱，你还要奉献钱，是不是？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呢跟世界上的人都不一样，是相反的。那为什么？为什么？那世界上的人觉得我们这群人是傻瓜，那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群人。那怎么个聪明法？我们翻开创世纪十三章，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感恩节呢，跟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非常非常的有关系。我们好多时候很少见旧约，但是今天要见一下。大家可能记得，在创世纪十二章，当亚伯拉罕被呼召出乌尔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神就告诉他说什么：“你要离开帮助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那这讲到就是说，从十二章开始呢，神就呼召亚伯拉罕要祝福他。在十三章呢，神又继续的来奖励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十三章特别是在这个十四到十八节，十四节怎么讲呢？讲到挪得离别亚伯拉罕以后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向南、向西、东南、西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拉罕就挪了帐篷，来到希伯伦万里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被耶和华筑了一座堂。那这里呢，我特别强调的就是说，神和亚伯拉罕呢再次来坚立坚定他的应许。那圣经里面的创世纪呢，神和亚伯拉罕每一次亚伯拉罕通过一个考试以后呢，他就来坚定他跟他的应许，每一次他就来坚定这个应许。这里呢通过了一个考试，什么样的考试呢？就他跟罗德之间有一些争执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情是合神心意的，就是他让罗德去选择那最好的地方，向左也可以向右也是。罗德呢就选了非常富饶的土地，就是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地方，眼睛看得见最富饶的。那亚伯拉罕呢，他就说：“你向东，我就向西；你向左，我就向。”结果亚伯拉罕因着这样的信心呢，他就生把迦南地就赐给他。原来就是要把迦南地赐给他，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神把迦南地呢就留给了他。那这个地方呢，第十三章就是当他通过这个考试以后呢，他就奖励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向东向西向南向北观看的时候呢，帮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而且你的后裔要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得过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那这里面讲到他的后裔，那我要讲讲这个后裔呢，在原文里面呢，就像英文的词 sheep 或者是 fish， 它没有复数，它有一个单数或者叫集体名词。写语法的时候，要么是单数，要么是集体名词，就是一群，要么就是一个人。所以这个后裔呢，在创世纪里面，神说，神给亚当夏娃的后裔说：“你的后裔要打撒旦的头，那个蛇的头，那个后裔呢，就是这个后裔。”啊，这里呢，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单数，也可以说是他是一个集体。我觉得他本来就是一个单数，就是一个集体。所以在加拉太书新约里面，在保罗为福音在论证的时候呢，他就说那个后裔就指的是耶稣基督。这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啊！这个后裔呢，这讲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直到永远。那直到永远落在谁的身上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在十五章，我们看看啊，十五章看看这个立约的艺术，为什么这个跟感恩节非常有关系呢？我们要知道神是怎么样看他的约，这是非常重要的。十五章 这次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伊利一些。”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世。”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并不成为你的后世，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世。”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见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绵羊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排列，只有鸟没有劈开。知鸟下来落在那死须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合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亚伯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地出来。但你要先大手术，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西人、亚摩尼人、加摩尼人、赫人、比利西人、里边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你读这一段的时候呢，都就是一个故事，是吧？就是一个故事。有些东西我们也不太明白，是不是？那这里讲到是在这世以后，那世以后呢？我们以前讲过，就是亚伯拉罕在这个罗德被这个东方的王呢掳走的时候呢，他带着300壮丁，还有迦南的三个弟兄呢，去把罗德救回来的时候呢，就是撒冷王和索多玛的王呢迎接他。那时候他把酒呢，这个撒冷王就给他酒喝酒，那他就为撒冷王祝福，而且把十分之一呢就献给了撒冷王。这个撒冷王呢非常特别，他叫麦基洗德，他不知道从哪里来，从没有多说，但是呢，新约里面他是一个超过亚伯之分的一个祭司，是立定于超过亚伯拉罕的祭司，所以亚伯拉罕要把十分之一献给他，亚伯拉罕认出他是永生神的祭司，是创造天地主的祭司，所以把十分之一就献给了他。所以我们今天献十分之一的根源呢，是从这里来的。亚伯拉罕认得神的祭司才献十分之一，没有人要他献，他认出来神给他的启示。那这件事情之后呢，这就是15章，说这事以后，每一次一个考试通过的时候呢，亚伯拉罕神就给他开始奖励他的约，而且每一次的约里面呢再加一点，清清楚楚再加一点，或者更重的更有分量的就领到他。这个时候呢正是要和他立约了。立约用什么方法呢？把那个有血有肉的这个动物呢要劈开。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好多人看了不懂。那我呢跟一个阿拉伯人的一个牧师聊过，跟一个犹太人的牧师聊过这个，他们中东人呢对这个了解比较清楚，很简单，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为什么用这个血肉来立约呢？立约的时候啊，就像签合同一样。那我们古代的人呢叫做拜把子，拜把子的时候呢要把手要割一下，把那个血呢要滴在酒里面，我们要喝什么血酒啊，就是擦血为盟啊，这个是不得了。那这里面立约呢都要有血，这就很 serious。 那这个动物劈开呢，神是这样，就是说
我跟你立约呢，你不守约，我不守约呢，都像这个动物一样，就劈开，就是要死掐掐，就这么简单。谁不守约，谁就死掐掐。神也就是我，如果不守约，我也死掐掐，你也死掐掐，那就是一个约。所以呢，这个很 serious 啊。完了以后呢，神说我要跟你立约，清清楚楚的，这里是清清楚楚第一次说我要跟你立约。前面都是应许应许，但是这里我要跟你立约。这里在这个十八节，当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那立约的同时呢，又讲到什么？讲到一些将来要发生的不好的东西。弟兄姐妹，好多人我们来到教会喜欢听好听的东西啊，但是呢，神跟人立约以后呢，立约的时候呢，他又提示出一些要发生的一些困难的东西，不好的东西，要告诉你。其实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当他跟我们立约的时候呢，他要把将来遇到的困难也要告诉你。目的是什么？因为我要负责，我要知道你的前途，我要为你负责，让你知道。所以耶稣在跟他的门徒立约的时候呢，到最后用杯和饼的时候立约的时候呢，就跟他们启示说，我要上十字架，你们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每一次立约的时候呢，真正立约的时候呢，就是很 serious， 要启示他们将来的，不是他们的命定，而是他们将要遇到的东西。那为什么呢？这一定会遇到的。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圣诞老人的信仰，只给礼物啊，而是说这个过程里面呢，神就要来建造我们，建造我们。那建造的过程，有些东西呢，就是说不是神允许的，它会发生；有些是神要它发生的。那有些是这个罪恶的世界呢，要来逼迫你。那神就给亚伯拉罕启示呢，这些事情要发生在你后代的身上，那就是约瑟去了埃及，对吧？最后呢，以色列人都去了埃及。约瑟死后呢，这个埃及人就开始逼迫犹太人，再讲到是吧？那这些事情发生呢，还有一个约呢，把这个地赐给他呢，有一个时候。就是神给我们的约呢，都有时候的。他满足的时候，在这个满足之前呢，好多事情要发生，特别是有些不愉快的事情会发生。那为什么就是当时亚伯拉罕在那块地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人家也非常的尊敬他，人家还要把土地送给他，他也对那边的人民很好，但是呢，他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得到那块土地。为什么？因为时候未到，说你的后裔。那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十六节，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这是一个原因。圣经里面好多时候讲原因的时候呢，有的人说为什么把迦南人杀掉，为什么以色列人去，因为他们的罪恶满盈了。摩西进入的时候呢，他们的罪恶已经满盈了。神要把一个国家拿走以后给另外一个国家呢，神不会说这些人很好就把他夺回来，不会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神呢看得很清楚，说这些人将来呢罪恶就满了，我要把这块地送给他，但是神不会提前做的，他要等到那些人的罪恶满盈了他才做，因为他是一个公义的神。好多人就是说，我讲讲笑话吧，我听到好多人就是说他等待他爸爸妈妈的遗产。那正常的等法呢，你要好好孝敬你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去世拿到遗产。那不正常的呢，提前要拿来，提前拿来你出大问题。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一步一步要公益的要去做。那我听到过，我真的有一些人，现在好多人非常不孝敬。我过去在那个森林里面散步的时候，碰到一些人啊，特别这边一些人啊，对这个财产看得很重。他一直想他的，他会给我讲，他希望他的爸爸早一点死。真的，我是听了这些人这么可怕，但是这是不对的做法。你拿了以后，你用不好。要孝敬你的爸爸，到爸爸死了以后呢，这闺女呢，你就是顺理成章在上帝的面前就是站得住脚。这个也是这样的，上帝做事情呢，亚摩利人的罪没有吗？你以色列人不可以进去。那这个我们不仔细讲，就说跟亚伯拉罕立了这样的约以后呢， 就是他必然要来实现他的后裔呢，他要祝福他的后裔，而且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一样多。那这跟我们外邦人有什么关系呢？在新约里面呢，我们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今天讲的呢，跟这个新约的神学也非常非常的有关系。那我们再看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放到新约，在这个讲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就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呢，我们讲讲这个律法，就是后来呢，摩西神就给了他律法。那既然亚伯拉罕因信称义，那为什么有摩西的律法呢？这样讲吧，就神把摩西的律法赐下来呢，就像赐了一个 X 光机啊，赐最高明的透视的机器，要看人有没有病。结果呢，每一次透视呢，发现人都有病。哎，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弟兄介绍一个机器，叫做量子测量的，手一捏的话呢，就是你看出你的身体里面哪个地方好，哪个地方不好，哪个地方的成分多了少了，肝有病还是哪里有病 ？OK， 我们就试，试的时候呢，你猜怎么样？啊，没有一个人是健康的，很简单，没有一个人是健康的。有的人呢，就是他比较健康，亚健康状况的人比较多。那好多年轻人呢，我们测量了以后，他们的状况比年纪大的差，因为他们不吃早饭，睡懒觉，胆固醇就很高，年轻时候。那有的年轻人呢，干脆拒绝测量，拒绝测量，我说给你测一下吧，哦，很有意思啊。那所以好多人不喜欢圣经里面的律法是在这里，就是这律法一测的话我就有罪，对不对？那其实呢，这个律法赐下来的原因是要做什么呢？加拉太书第三章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就读几节经文好吧。加拉太书第三章23节开始，当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以下，是圈到了将来的正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是我们因信称义。当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皮带基督。并不奉犹太人、希利底人、自主的、北奴的、或男或女，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义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那这里讲到呢，我们迎着耶稣基督呢，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是什么后裔呢？就是创世纪13章、15章讲的这个后裔。我们进入到亚伯拉罕的约里面去，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得着全地啊，他有了像地上的沙、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的多。那这里讲到一个，就是律法的功用。24节，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是我们因信称义。那我们不讲这个蒙训的师傅，基本上这样讲吧，就是这个师傅呢是要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去。这个 X 光机透视以后呢，不是目的，透视不是目的。弟兄姐妹，你到医院去透视呢，却不是目的的。你说透视以后，如果找不到好大夫呢，你就完了，你会很 depressed， 可能死得更早。对不起，我讲这个话，是透视不是目的，透视的目的把我们怎么样，带到好大夫那边去。耶稣就是好大夫，所以律法的功用就是那个透视的 X 光机，把我们带到这个基督那边去。到基督那边去呢，我们就因着他就成义了。因着他就，他呢就是满足了亚伯拉罕的一切约的条件。那我们讲到生了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怎么把那个动物劈开？你不遵守约，你就死恰恰；我不遵守，我也死恰恰。弟兄姐妹，最后谁死恰恰？是神的儿子死恰恰，明白吗？因为亚伯拉罕呢，他守不了，他这个立约之后呢，他就开始撒谎，他把他的太太卖掉。你发现很多东西呢，人就从来就守不了神的约。那神怎么办呢？他自己要一定要来替人守这个约。那这个我们今天不讲，这个详细的就是，这是 就是耶稣来的目的，就是替神把这个约呢能够守了。所以他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成就律法，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他是要来成全，都成全的应验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盼望，为什么要感恩的缘故。因为亚伯拉罕当时立约以后呢，可以改，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最后的神死，神他的儿子要来死，儿子还葬在亚伯拉罕的辈分上，所以他来的时候呢，他一定要成为人子，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这是非常重要的，他要代替亚伯拉罕，代替人类，那最后呢担当一切的罪。他所以呢，耶稣的死呢，就是说满足了神对人的要求和人对神的要求，都满足，所以他是一个，这就是说唯一的道路。为什么叫做唯一的道路？因为耶稣呢满足了神对人的要求，人对神的要求。那人对神的要求呢，神一定能满足。那所以我讲到这里，为什么感恩啊？感恩就是说，神给我们立约以后呢，他必然要实现，实现在他的儿子的身上。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过程。我讲到这个理论上讲，就是说神的儿子为我们牺牲啊，我们得救啊，基本上没有人不会怀疑，基督徒呢都容易接受。但是中间的这个过程，就是说从 A 到 B 到 C 到 Z， 最后见主面，中间这个过程里面发生很多的不如意的苦难，好的坏的事情的时候呢，人的信心就会动摇。有时候觉得这个事情我不能感恩，感恩节我们要感恩，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感恩，就没法感恩。那我们今天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要为我们生命里面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一定要感恩。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格罗西书不是格罗西书，是这个帖塞罗尼迦后书里面，不见帖塞罗尼迦前书，前书里面讲，帖塞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五章第十八节，16-18，要常常喜乐，大家一起读好吧，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这说是什么？好事谢恩，对不对？是不是也说好事谢恩？没有说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里面定的什么旨意？哦呦，我天哪！凡事谢恩是神旨意了，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要凡事都要谢恩呐。那为什么凡事要谢恩？第一个，我们看到神立约的时候呢，是非常严肃的，谁不守就要死加钱。那神说：“我一定要守，守到底。”你们不能守的我都要守到底。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呢，人虽然是不信神的，那神是信神的，他是创始成终的，这是非常重要。那就是说耶稣呢就完成了这一切，是不是？所以要凡事谢恩，凡事谢恩，还有中间过程里面你遇到不愉快的呢要谢恩。为什么？你要知道他是说话算数的，说话算数的。前两天跟一个弟兄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那弟兄讲了一下，那发生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回头看的时候呢，好像神做的这个办法是最好的，没有比这个更好。但是当时的环境里面呢，真的难受难过，有时候神不入死，但是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就不一样，说好像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我是很有深有体会。我跟那个弟兄非常非常的认同，说对，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是守约的。但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三度空间，跟着时间走，我们不明白神在做什么。有时候神做什么事情呢，他也不跟我们商量，是不是？也可能就是他跟我们商量了呢，我们也不懂，商量了还更糟糕。所以有时候我们父母跟孩子说话做事，有时候也不太商量，商量了他也听不懂，对不对？我记得我有一个孩子，我不提是哪个孩子， 小时候有点好奇呢，拿一把尖刀，金属的，插到那个电线的两个插孔里面去，还好，就是那个剪刀呢，两个头呢已经打掉了，变成黑色的，两个头尖的变成了秃的，那自己很好。那为什么呢？就是父母有时候你跟他说不要做就不要做，你跟他解释呢，他就更好奇，他要试试怎么样，对不对？那这个好奇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有时候神呢，他给我们讲的时候呢，他讲不明白。我们不是说他讲不明白，我们听不明白，是不是？就像现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先造男人后造女人，这些东西，这个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到二十世纪的过去，科学才慢慢才发现，哇，时间可以改变，空间可以改变，男的确实是先造的，怎么样？对不对？那时候他说的时候，大家不懂的，什么时间可以改变，空间可以改变。现在相对论发现，宇宙大爆炸发现，才能够发现这些东西，时间和空间都是神造出来的，对不对？那时候讲亚伯拉罕的时候讲，谁都觉得这天方夜谭，就说没有把戏台搭起来，没有办法演戏的，是不是？在任何时候应对要 stage， 人家说 set the stage you come show play the show， 是吧？没有 stage 是不能演戏的，所以神知道只能用他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来把这些东西讲明白。那所以呢，神是创始成终的神。我们再放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呢，在十一章之后，十一章呢讲了很多在过去有信心的人，甚至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就背着信心而死掉，被迫害。那说是将来的天上的他们跟我们一起同得基业，没有他们我们不帮全，没有我们他们不帮全。那些人在信心里面死的，也就是说在地上没有看见他们所要看见的东西，远远的看见，包括亚伯拉罕，远远的看见耶稣基督，包括摩西，包括以利亚。那所以在十二章呢，就是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常累我们的罪，重新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他因着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这里讲到呢，就是那些信心的巨人、信心的伟人呢，他们很多就是没有看到他们所要得到的东西，但是呢，他们成为我们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成了我们的罪，重新忍耐奔跑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里讲到呢，要仰望谁？仰望谁呀？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创始成终是什么概念？就是我开始了，我必然也要完成。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就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我是首，我也是尾。他说我是初也是终，我是最大的也是最小的。所以你们不要觉得自己微小，因为为什么？耶稣已经尝了你的滋味，做了最小的、最微小的仆人，他能够体会我们一切的苦难，他做了最微小的，所以他能够担当，从高到底都能够来担当。就是在这里耶稣基督能够担当了一切，所以这个世界是为他造的，借着他造的，那最后救赎呢，也是通过他来救赎。所以好多人不明白，说耶稣为什么是唯一的道路，基督教为什么这么霸道。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这个约只有他，只有他才能完成这样一个约。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说要仰望这个创始成终的耶稣啊，这是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可以再看一节经文，是罗马书啊，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讲到就是说二十八节， 我们晓得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神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说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里讲的是一些很清楚的话，那这个清楚的话呢，需要我们心情来接受。所以他这讲到万事都要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基于什么呢？就是神的约，神是说话算数的，立了约不改变的。所以呢，万事就要效力了。大家相信万事要效力吗？你今天受的苦难要为你效力吗？今天我们教会或者个人生命家庭里面发生的一切，是不是在为你效力呢？那为什么样的人效力？为爱神的人效力。大家要记住，你要爱主。当你爱主的时候呢，坏的好的都为你效力。这是 KKS 要爱主。爱主就是我们跟主有这样一个关系啊，跟神与父子的关系，我们爱他，他也爱我，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不信主的人呢，跟主没关系的人呢，他不能讲这个话。万事都相互效力。我告诉你，人当不认识主的时候呢，坏事发生在他的身上，被他毁，把他会摧毁；好事发生在他身上，也会摧毁他。所以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后来神给他很多的财富，他的一个庄稼呢，到处卖得很好，他发明一个东西。他的教会也不用复兴，那好多年轻人就要这个向他寻找这个成功的秘诀，既能够服侍主，又能够赚钱，多好，多好的买卖，多好的财势，是吧？大家要不要？我要，是不是？那牧师怎么讲？年轻人，不要把财富作为你追求的对象，才会财富毁掉的人太多了。所以呢，我们最主要的是什么？先要爱主，先要进到这个约里面，对不对？基督的约里面，哇，你跟这位守约是慈爱的有了关系，所以呢就不怕。那感谢主呢，神给我这样一个信心。我有时候神给我很大的信心，所以我看人的时候呢是这种看法。所以有时候我的孩子说，爸爸你好像你看的都不是真实，不是我看的不是真实的，看的不是真实的，而是我真的相信这件坏事发生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个我的小孩子或者另外一个小孩子呢，现在他脾气不好，有时候吓唬闹，有时候大人也吓唬闹，我真的觉得不是一回事情。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跟神有这个约，神在掌管，神是他的爸爸，神又是他的主，我只是神的仆人而已，我着急什么？是不是？所以我不着急。好多时候我不着急，人家觉得第一个我不负责任，又不是不负责任呢，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的。那教会里面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了，你说不负责任的？不是的，我在祷告，我在赞美神，我在听神的，神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神真的在掌权。神掌权的时候比你掌权要好得多。你听说过好多人说的，神要做事情了，我们插手以后啊，神就等着说你什么时候把手拿掉。听说过这个说法没？你知道神要做事情，我们插手，哎呀，神说 please please 去掉你的手。那我们还说不行不行，我的这个儿子我一定要把他搞好啊，我的这个同工我一定要搞好啊，我的这个东西什么都要搞好。那神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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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神呢，他是一个君子，所以呢，他就等我们，他不会强迫我们，我们会强迫人，是不是？神不强迫我们的，圣灵不强迫我们的，耶稣也是等待的。他是说，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吸引帮人来归我，他是通过吸引的方法。耶稣如果通过吸引的方法呢，这一种非常 vulnerable 非常软弱的方法呢，弟兄姐妹，你要相信， 你的强硬的办法，你的厉害的办法肯定不如他的好，相信吗？所以你不要用强硬的办法，耶稣都不用强硬的办法，因为他的方法是最好，你的方法肯定不比他的好。还有呢，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他在掌权，所以他在那个床上，床都要风浪很大的时候，门徒说快要死的时候，他在睡觉，醒来说斥责风和浪，他说你们这些小心的人，为什么信心这么小呢？因为他和他们有约，他在同一个床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信的神就是这样一个神，只要我们爱主，只要我们跟随主，神必然来掌权。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感恩的原因，为方式要感恩，方式要谢恩。弟兄姐妹，这个是对你的一个考验，对我的一个考验。发生坏事的时候你赶紧感恩，当你赶紧感恩的时候呢，我告诉你那不一样。为什么？在坏事里面你感恩的时候，神非常的喜悦。为什么？这是你信心极大的一个呈现，在神的面前神说哇，你真的知道我是谁。好事发生的时候你感恩呢，有时候你觉得是自己的功劳或者是他的功劳，心里虽然在感恩，但是在坏事感恩的时候，你呈现在主的面前的信心就是说，主非常的喜悦，就说哦，你真的知道我是掌管天的，你真的相信神，非常非常的喜悦。所以鼓励大家在坏事发生的时候呢，选择感恩，也选择神给人自由意志和理性呢，就要选择，好多东西要选择，不是你的感受的，你要选择。哈利路亚，我就这样常常就哈利路亚感恩。什么坏事在生的时候也都是好事。所以我师父有时候对我呢也有点无奈，因为我这个人呢师父认账，有时候我做错事情了呢，我说神在掌权，一定变为好事，他说你师父认账了，别你把事情做错了。我说哎呀，我尽了我的力啊，我如果犯罪呢我也悔改了，我也随即赦免了，如果不是我的罪，就是做错了一点事情呢，神一定在掌权。那时候我说师母，那就是他为什么嫁给我呢，是因为我犯了一个错，但是没有申请美国的签证，提前申请，结果当时特别信心特别大，说一定能拿到签证，到时候快开学了申请的时候嘣就阻止，所以神就让我到他的教会就娶他。第二次呢又去了康萨斯，待了一年以后呢，回来度假去康萨斯的时候又拿出了一封错的信，那时候美国人呢最怕你到那边去工作，你是读书的，那封信呢我们以为可以帮助，结果最后呢起了一个反作用，砰，他们就出来把我们当贼一样扛出来。好了，我们来到温哥华，我们那个师母很有信心，那个宣道会的温哥华，他说哎呀，上次你犯了一个错呢生给你一个太太，这次你犯了错呢神就给你孩子，去吧，去温哥华吧。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个陈师母啊相当特有信心，真的，我们来到温哥华，来到西安教会来生孩子，真的，我们在康萨斯呢半个孩子也不敢生，到这里呢，而且这个地方呢是师母最喜欢的地方，他一直祷告要来温哥华，我呢无所谓，所以神就答应他的祷告，又生了这三个这么可爱的孩子。我告诉你真的，所以后来我就记得这两件错误，因着我的错误呢神就祝福我，大大的祝福我。所以呢师母好的说是我这个人死不认账，因为为什么不是我死不认账，我的错误我尽了力，如果我尽了力不犯罪，我的错误是在神的手里，如果我犯了罪呢立刻认罪，宝血就展开，是不是相信吗大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方式感恩的缘故。今天要学习呢方式感恩，从今天开始，你回家以后呢为发生在你生命里的坏事开始感恩。我告诉你，坏事一感里面一感恩的时候呢，我启动天使，而且坏事环境很快会变化啊。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历史上以色列人的旷野里面绕道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因为他们没有感恩，反过来抱怨，记得没有，那是一个非常那四十年呢神给我们写在圣经的，为什么就教导我们让我们要学习感恩，因为他在掌权，他把他们领出埃及必然要带入迦南地，但是呢他们因着不信， 一系列都是因着不信。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借鉴。我们今天呢有更好的约，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感恩。那现在呢，几点我看看，现在11:16，那我们等一会会有圣餐，那我想开放给时间呢，大家有一些感恩的可以上来讲讲，也不要害羞，因为你讲感恩的目的是什么，来造就大家，好吧，短的长的不要超过5分钟，我们来感恩，有什么感恩的好事坏事都可以。温迪和凯文啊，没关系，他们最近有一些见证，都我想都有见证啊。OK， 好，第一次上讲台
了，没有啊，这是校长啊。感谢上帝让我感谢上帝赐给我工作机会，然后让我可以在Surrey 教滑冰，还有在音乐学校教钢琴，都是神赐给我的工作。
好，谢谢，感谢你，感谢你。好，大家上来。我要感恩的呢，就是说今年的夏天那背呢非常的痛，有一些旧病复发啊，也通过一个大夫的治疗啊，现在呢完全的康复啊，有一段时间呢非常的痛，痛的就看什么东西啊也是觉得没味道。其实那时候圣言教导我，就是说世上的这些真的你可以拥有，但是不要太在意它啊。包括神今年我们师母也是有买一些什么房地产啊之类的东西，看起来很多的物质上的祝福，但是那个时候神就让我发生这个问题，很痛，我看着那些东西都是累赘，真的。那神就教导我，这些东西你可以拥有，但是不要把心思你都放在这里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为这个也感恩，因为神的教导是最好的。像这样教导我们一次，我觉得是通过一些苦难，允许不一定是从他来，那允许的发生的苦难啊疾病呢、啊、让我学习怎么样来谦卑，怎么样更加的依靠他。我甚至好多时候祷告就是说，神啊你可以什么东西都拿走，但是我和你的关系呢要越来越好，甚至通过什么方式都可以。那我相信神不会通过很坏的方式，我还是祷告说，神啊，你通过一些比较温柔的方式，不要通过太 rough 的方式。那我愿意自卑在你的面前，自卑就是自己谦卑，尽量自己谦卑。有时候自己也搞不清楚谦卑不谦卑，那有时候可能需要神来谦卑我，或者需要别人来谦卑我。那我尽量说，神啊，我要自卑，另外就是我要爱你，这是我的感恩啊。所以为我的这个疾病也感恩。后来借着一个大夫，一个弟兄呢。还有我相信是他接着这个大夫，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大夫，就治好，现在完全的好，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能够做事情，我每一次来到这里能够帮一次，能够做事情，我就觉得非常感恩，这是我的感恩。好，还有谁来上来？
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可以来真的是感恩节了。我昨天的时候很短的事，我读给你们听好不好啊？
好。
我希望我读得比较清楚一点哈。就是送给家人的，凡事感恩，凡事赞美。感恩我们是家人，感恩我们是属神，感恩我们有生命，感恩我们有主爱，感恩我们有圣灵。天天陪伴着我们不离不弃的大爱，感恩感恩到永远。
我就讲两三句感谢主的话啊。虽然今年我已经来到那个退休的年纪啊，但是最近的一两年发觉神 给我开了一些的服侍教会的一些的机会吧，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不同的服侍的岗位，所以非常的感恩，就是因为因为我有这种的为主服侍主的国度的那种的使命感吧，可以这样说了。所以神就为我在过去的两三年开了一些的门户，给我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回去香港都有一些的教会来给我来正道的机会，所以我就越来越觉得，虽然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家，但是我可以知道，在我年老的一个光景我还可以为主做一些的事情，不是非常宏大的事情，不是微小的事情，我还可以，这个我是非常感恩的。
前一段时间是我在家里装修啊，就是发生一点事情，我到现在也是，我觉得肯定是神在帮助我，因为当时我在装修的时候站得挺高，就是在车库的地方，那有一个就是那个弹簧的 spring 突然断掉了，但是它就在我面前断掉的，它当时我觉得这个不管它断掉，肯定会打到我身上某个位置，但是都没有，我当时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相信肯定是神帮助我，叫我就是让我脱离羞恶这样。其实他有 touch 到一点点，就到我心脏这个地方，只是红了一点点，但是我都没有疼啊。我觉得能打到这里，为什么不打到别的地方？就是不明白，但是就是也是增长我的信心嘛。感谢神。
谢谢。
大家好，都知道那个温妮家那个事情啊，就说我很感谢神，就是在过去的就是六年当中呢，就是对我的带领，虽然我在中国那段时间比较就是人生也受到一些危险什么的，但是呢，就是我很感恩，就是神会在最后一个时刻，然后去成就所有我们所求的任何的事情，也让我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能够承受有多大的压力，我们才知道就是将残的灯火它不熄灭，到最后那一刻反正就是真的就成就了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又回来花了这么长时间，然后对让我们重新安家，然后呢就是尤其是最近我们的女儿本来是10月5号就是在要定的要去打全麻去做那个她有13颗蛀牙，然后呢本来是定的是10月5号去打全麻，但是我们不甘心，我们真的不甘心，觉得那么小打全麻觉得适应不了，就是心里面就觉得小孩子不太合适，才4岁，后来我们就一直祷告到10月4号那一天，他非常配合，他在那个椅子上躺了整整一个小时，然后呢9颗牙13个面全部老老实实的，也没有哭也没有闹，就在那里然后就做完了。医生说你们家的孩子真的是很棒，1个小时一动不动就在那里，也很配合，什么都没说，然后我们的心就得很安慰，然后感恩就是神让我们在过去的在6年当中，其实我们是也想去工作，但是种种原因我们是无法去工作，我做了一个工作，然后就各种原因我就要么是失败，要么是我必须要离开那个工作的环境，或者事业也好，或者说是各方面必须要离开，就是没有办法去持续一个工作，但是呢神让我们就是有衣有食有穿有用，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所缺的，所以说过去的整个6、7年加起来 我们真的很感恩，就是我们没有我们所神给我们所有我们需要的，就是我们需要，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对于我们忘却的东西他真的没有给，但是我们需要的一样不缺的给了我们。然后呢就是又他曾经对我们说会保护我的家人，真的是保护到了，就是也重新会把我们带回来，真的是5年之后又把我们带回来，他的应许没有落空，然后他的就是对我们的承诺真的是也是全部的实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而且我们的信心在这个6-7年当中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然后经历了很多，觉得自己真的是神给我们的功课，让我们能够从内到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让我现在尤其是我觉得我现在跟5年前完全是不一样，因为5年前我是那种样的人，就是了解我都知道，那个时候其实还是不知道什么叫信心，也没有什么信心，然后有些时候还会哭出脏话。那现在呢，就是我知道什么叫信心，然后呢，各方面都建立了很多，所以说针对我们两个人的各方面的建造，真的是很感恩，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家的这样的建立吧，所以说给我们一个非常合适的房子，然后呢，孩子现在也上学也步入正轨，他的尤其是蛀牙这方面真的是让我们真的心里很的安慰。
我也分享一下，我就觉得很感恩，然后感谢主这么多年的带领，然后也为我爸爸献上感恩。虽然他现在是癌症的肝癌末期，在人看来好像都不行了。然后那个医生从半年前就告诉我妈说，让孩子准备，要不就回去来看他吧，反正就能活2天。然后每次都去讲，就隔2-3天就告诉我。然后我妈就告诉我，医生又讲了，说你爸只能活2-3天。然后我妈就让我不停地准备给我爸去那个什么坟墓啊什么的，还让我去设计。对，然后这么长时间了，然后都过去半年了，我爸现在还活着。要感谢主带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的爸妈也更寻求了，因为他们的背景嘛，就是一辈子有非常多的，就各方面的背景，然后各样的一些软弱，然后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阻拦他们去认识神的，然后借着这么大的苦难，这不仅是我爸爸得癌症，然后这6-7年来就是很多的一些大苦难，然后甚至是逼迫一些就是你想都想不到的一些困难的东西，反正到现在我父母还非常感恩，就是你想不到，因为我爸爸现在又是不能走路啊什么的，然后又不能吃饭，不能喝水，就什么都不能做，反倒是他现在精神状态倒挺好的，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感恩，然后我也深信神在我父母在我家人身上的救恩都没有停止，然后我真的很相信神真的会医治我爸爸，虽然在人看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对，我就是为这件事情献上感恩，然后也非常感恩，就是我爸爸他虽然现在病得很严重，但是他却没有疼痛，对，这也是一件非常看似不可能的事，我觉得神在他身上有足足够用的恩典，双倍的恩典，然后他会亲自的成就他在我尤其是在我爸妈身上的救恩，然后他也会把他们两个带到温哥华来，感谢主，也为我们的房子献上感恩，非常开心，然后我就觉得每天在家我就觉得我只要一进到家里，然后我就非常感恩，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地方，因为我大概6年前那时候我们家出了问题嘛，我们在中国就是说已经没有办法待着了，然后我妈说你就赶紧回来吧，回来赶紧办个移民吧，然后那个时候在环境当中，然后我就祷告的时候，我发现当时我已经买了 townhouse 了，我就似乎看到一个意象，我说我以后不是住在这里，但住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个地方是神拣选的一个地方，就是甚至是说是就他的心意充满了那个地方，但我知道我肯定不是住在这儿。后来我们就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老公签证又被拒了，然后又好像像逃到中国似的就被撵回去，对，然后就经历了这么多你就忘了这件事儿了，你知道吗？ 尤其是当我们买到这个房子，然后我再住进去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安心，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给我拣选的地方。而且我们那房子还有个特点，就以前它被火烧过，然后重新建造的这种。然后我就觉得我在我们的这个每次回到家，我就觉得特别的安心。然后觉得非常感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恩好了。感谢主。
感谢主。那个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呢都知道，我们家呢，我先生他是因着神的恩赐哈，一直十几年来，打从他到了温哥华以后，就一直在从事装修的工作。那他从前呢是一位有20多年经验的医生，在国内的时候哈，那我们就走过这十几年的道路以后呢，就其实一直都是充满了感恩那去年呢，我们就得了一个，就去年我们就因为被这个车撞了以后哈，就我们俩同时在车上是被人家一辆那个大货车追尾，就撞了我们。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说，哎，一开始觉得还没事，但是过了几个月以后呢，陆陆续续好多事情就出来了啊，然后呢，就这一年多以来呢，都是在不停的去做理疗啊，看医生啊，看专家啊等等的事情。那也就因为这样的原因呢，我们更加知道，就说特别是他的体力呢，就不太能胜任后面的这些工作了哈。那我们就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就是求神来怜悯和这个恩待我们。结果呢，就是今年的6月份、7月份吧哈，偶然的就有一个机会，让我们呢就去因着自己的健康我们两个人的健康的那些问题而去接触到一个新的一个这个保健的医疗的技术。哎，没想到呢，当我们了解到，就说我们可以改行来从事这个事业的时候，突然间一种莫大的那个平安就降下来，就让我感觉到这是神答应我们的祷告因为不光是有平安，而且一种喜乐，好像就觉得哎呀，这扇门开了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那个祈求神已经应允了。所以呢，后来我们就我跟我先生就大家都在里头确定这个事情是出于神，那我们就很快的就是踏入了这个事业里头去。那当然我们也都就说知道神是一步一步引领他也没有说叫我们立刻放弃掉这个装修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个就是这个起步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毕竟初衷呢都是为了要先调理好自己的身体结果呢，后来真的很意想不到，我先生他长期患的偏头痛，那一直到车祸以后呢就越来越严重吃的那个医生开处方的那个止痛药呢，每天都吃到最大量那还是不解决问题。然后见到他的人都说他脸色不好就是因为他吃那个药和他的睡眠他的整个状况还有药的副作用都在就是表露出来。那结果后来呢，没想到的是，我们就说去尝试用这样一个新的这个保健的理疗技术呢，他的身体就明显的发生转变，他的偏头痛呢就减就减到一个月可能才一两次发作，而且呢吃一片到两片药就可以控制了。那他整个人那个情绪从里到外呢都发生很大的变化那甚至于呢有几个非常惊讶的事情，就是我们本来有一个那个专科脑神经专科的那个 appointment 呢 是就这个月10月9号要去见专科医生。大家都知道呢，这里去看专科是半年才遇到一次的。那当我看到他的转变，他的好转以后，我心里头就在想说，我要取消这个 appointment 嘛？为啥呢？因为6个月以前去看这个专科医生呢，他说我也没有办法，要不就继续吃药，要不呢，我现在有一种针啊，给你的脑这里打针，一针呢是1000块钱，啊，是自费的，把我都吓坏了，说哇，那我要打多少针，要怎么样？那我们当时就说不敢接受他这样一个治疗方案。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先生呢就好转了，好转了以后，我就说想去 cancel 这个 appointment。后来想一想呢，还不要贸贸然呢，因为专科很难约的，那就说先去约一下家庭医生吧，看看他的意见怎么样。结果我们就去见他的家庭医生，那我就说我今天来，哈，我们今天来的意思呢，就是想去取消这个 appointment。因为呢，我先生现在的那个头痛呢，明显的就减少了，药也减少了。那医生他从他的那个 computer 里头一看，因为我先生最近都不去 refill， 以前是经常要去 refill 那个药，很快就吃完了，很快就吃完了。后来他就看着我，我说我呢就最近接触了一个理疗啊，我们这过去这2个月呢都在用这个理疗方法来调理他。那我说我就把那个名字说出来了，我说你有没有听说过呢？那医生就点头，那个家庭医生点头。然后后来他说，哎，告诉你们吧，其实呢是有就说在这个社会上是有一些东西呢挺好的，是真的帮到病人的。不过呢，因为他们是不在那个 insurance 的 coverage 里头，那他说这样吧，我给你写一个 note， 你拿去 ICBC 把你花钱买的这些东西去 claim 回来。我说可以吗？那他说怎么不可以，他这东西帮到你啊，也不是 super expensive 的东西，他们应该是给你的。哇，我简直就非常 surprise， 就说真的神爱我们，就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在这件事情上呢，我觉得我们真正得了神的恩惠啊，不光是使我先生的身体得到这么大的医治，而且呢为我们开了一扇门，就叫我们不再为后面要用体力来继续做装修这个工作维持生计，我们不再为这件事情而忧虑了啊，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开出了一条新路。那我们是为这个事情献上感恩。对不起，还有中间有一段哈，我就说前一阵子呢，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没有先知呢来就是服侍的时候，就其中就把 David 点出来了啊。那个时候呢，其实正是我们夫妻俩呢又开始有点 argue， 说那个这个理疗的事业究竟是不是神给我们的？因为我先生呢就有点怀疑了，然后我们就为这个事情有一点 argue。哎，没想到呢，先知来服侍的时候就点他出来了，真的就告诉他 ，In the next few years, God will establish a new business for you。我把他简直天都亮了，发现那个人不再犹豫了啊，就现在非常愿意的去学习，去接受培训，然后特别有这个心呢，不光是自己身体要弄好，而且要用这个技术来服侍更多的人。感谢主。
感谢主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相信大家还有很多感恩的，等一会儿我们一起领圣餐，领完圣餐一起吃活祭宴的时候，大家在彼此说声的恩典。那有一点我看到我们教会呢可能人来往往，但是我觉得神留下来的人呢，都心里面有一个东西，神正在不断的培养。大家听说过造原子弹的过程，我是学原子核物理。那有些教会是神做的原子弹，就像我们的母堂一样，我们其实跟母堂是一个教会。原子弹做的过程里面呢，你知道他要练1000次，因为他把U238和U235要分开。我讲U大家不懂也没关系，因为那两个东西呢一模一样，看起来一模一样，所以他分开的时候呢非常难分开， 非常非常的难分开。那分开所以要练几千次，弟兄姐妹练几千次。那原子弹里面呢，不要金子也不要银子，再好的东西也不能要。因为为什么？如果有这些好东西，原子弹能不能爆炸？不能爆炸，它不能起它的功用。所以他把金子银子都要拿走。所以呢，神把你的金子银子，或者教会里面你觉得一些神把一些弟兄姐妹他本来很可爱很能干的，神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去，有时候我们也觉得难过。但是弟兄姐妹，因为原子弹里面不能有金子也不能有银子，两有二三八也不能有，它只要重的有二三五，我讲这个是最早期的原子弹，它要有练一千次。那原子弹所释放的能量是多大呢？是普通的 TNT 的200万倍。就是普通的 TNT 炸药如果是一的话，原子弹要释放多少？二的后面跟几个零？六个零，那么多倍。那所以呢，要经历很多的试炼。刚才 Mary 不同的弟兄姐妹分享了，都要经历一些试炼。我们某堂的人经历很多的试炼，我跟他们一起同行。所以呢，为我们的试炼怎么样献上感恩？为什么？因为你是原子弹。哎们，好，我们献上一个感恩，我们就领圣餐。主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们，赞美你，今天再次的为方式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切，我们献上感恩，一切都要献上感恩，好的坏的都要献上感恩。你说是方式感恩，你说忘事效力，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再次的你来拿着我们心中任何这种负面的，有些事情发到领导，我们就有负面的东西，我们再次的说，把这一切负面的要变成我们的感恩。哈利路亚，借着我们今天的圣餐，你把这样一个信心再次放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身体裂开，已经成就了一切，成就了你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外邦人也要进入这样一个约里面，而且这样一个约是创始成终的，你是守约，是慈爱，直到永远的。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 Amen。